简的介绍是无量寿经。所以本意都是为了众生，为众生什么呢？为众生呢，得同普贤人住所，特别提出啊，普贤菩萨。华严，普贤为长子啊，以普贤菩萨代表大风光，代表佛华严。大方广是讲的理体，是讲的法。佛华严呢，是代表的是因性。佛是修行正果之人，他所证的就是证的大方广。修学这个法门的人，就叫做普贤。大师希望我们人人都做普贤菩萨，人人都同证如来极果的福位。量以普贤，盖因持果，这是特别为我们叙说普贤菩萨无比的殊胜啊，他老人家的因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，念念是圆满的，行行是圆满的，佛前佛后啊，皆有故，皆有普贤。在这个地方，清凉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劝勉我们发心做普贤菩萨。经上说，菩萨如果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圆成佛道。为什么？菩萨虽然是超凡入圣，可是烦恼习气并没有断尽，所以菩萨犯作绝有情。情是什么？情就是烦恼，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无名烦恼都是情呐！这个里面是以见思特别之重，等觉菩萨尚有一品生相无名没破，他还是具有情。既有情执，这个心量就有了问题，发心不能发得足啊！先是发了，没错，发得不圆满，发得不足啊！像这个晚上的月亮，这些大菩萨发心啊，十三的月亮、十四的月亮没圆满， 没错，唯独普贤菩萨发心是圆满去做的，发的什么心呢？菩提心呐、啊！我们同修也发了菩提心，啊，诸位出家法师那更不必说啊！你们登坛受戒，都曾经受了菩萨戒，啊，受菩萨戒当然了，发了菩提心啦。你发的是什么菩提心呢？不能说你没发，发了，发了之后啊，出了大殿呢就忘掉了，发的是这么个菩提心，所以不起作用啊。清凉大师在此地劝勉我们呐、啊，一定要发普贤菩萨圆满的菩提心。烦恼没有断尽呢，不怕。啊，正是谚语里面所说的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不是没有圆满的菩提心了，有啊，烦恼未尽，智慧未开呀，神通没有现前，理不足，但是不是没有心啊？如果连这个心都没有了，那你就不是普贤菩萨啊。如果你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力，你还算是普贤菩萨，你是初发心的普贤菩萨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力虽然不足，不足以为怪，但是要认真努力去修学，这个就非常重要了。真正发心，他必定是认真努力去修菩萨道。菩萨道从哪里修起呢？普贤菩萨行愿实在说无量无边，世尊在本经里面将无尽的行愿把它归纳为十条，十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是代表无尽。这十条啊，每一条都是无尽，希望我们认真努力去修学。那从什么地方入门呢？从礼敬入门。我们今天处事待人讲，有没有存这个真诚的恭敬心？有没有如理如法的一个态度？啊，这个过去所讲的礼节，啊，今天我们所说应当具备良好的态度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学起啊，要真干啊，以真诚的心 恭敬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。也许有很多同学说我很想做啊，但是做不到啊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看到这个人到处都是毛病，不值得我恭敬。这话有没有说错？这听起来没错啊，实际上呢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错在你处处见世间故。你为什么会见到世间的故事？普贤菩萨为什么见不到？啊，那难道普贤菩萨没我们聪明啊？那我们看到人家什么毛病，普贤菩萨都没看出来啊。普贤菩萨比我们看得清楚啊，比我们看得明白。然而普贤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人家高明在此地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啊。禅宗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教人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，这一句话跟普贤行愿相应。那个不见不是没有看见的，没有看见你的眼睛有问题了。见了之后呢，不要去计较它，处处想到别人好的一面，不要去计较别人呢错误的一面。错误正常现象嘛，他要不错误他就成佛了，他就不是凡夫了。他是凡夫一定会犯过失，那这不正常现象吗？那既然是正常现象呢，那何必挂在心上啊？何必计较呢？所以这个不见呢是不计较，决定不放在心上。看到众生好的一面，好的一面是什么呢？发性啊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，性德是圆满的。你看这一面啊，见性不着相，这叫做不见世间过啊。再严重的过失，你只要见性不着相就对了，这就是普贤行啊。性是完美，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那我怎么不尊敬啊？我怎么能够不礼拜啊？所以礼敬呢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基础，我们这样才能够修普贤行，才能够啊像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修菩萨心，学菩萨道啊。啊，道是存心的，啊，形是表现在外面，这个意思 无尽的神光。什么时候开始学呢？现在就开始。如果诸位真正能修普贤行，普贤行断烦恼消罪业，那个功力是任何法门都不能够相比的。诸位想想，你心里都真诚，对一切都恭敬，你的烦恼习气啊，自自然然就消除一大半了。如果再修赞叹，再修供养，再修忏除业障，啊，我们见思烦恼的习气，纵然不能把它断掉，实在讲呢，让它不起现行啊，是决定可以做得到的。烦恼不起现行，那就是相当的功夫了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都不难成就。啊，念佛决定往生。啊，不但能往生，而且能自在往生。这个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！啊，生死就自在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生死自在，往生净土，不必要一心不乱，只要功夫成片，就办到了。功夫成片的也有九品啊，上三品的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，这是我们应当要了解的。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讲经，如果这个法门我们凡夫不能修的，佛决定不讲。啊，我们做不到，佛要讲，岂不是吊胃口吗？岂不是给我们开玩笑吗？啊，佛在这个世间所讲的一切经，这个世间人都可以做得到。啊，这才真正叫慈悲。佛前就是在你成佛之前，那诸佛贤菩萨了。佛后是成了佛以后，所谓是道家慈航，普度众生，至心在九法界里面。关于这个事实，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，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观世音菩萨《耳根圆通章》里面就讲到，观音菩萨在九法界示现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示现什么身；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诸位要知道，《楞严经》上二十五圆通章，二十五位菩萨 都是代表原教初住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啊41位法身大师最低的那个位置啊，他代表这个身份啊。观音菩萨在三部经上实现这三种不同身份，在华严经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他代表第七行啊，第七回向啊，他代表这个位置。在《法华经·普门品》里面，他代表是等觉菩萨啊，通通是观世音菩萨啊。我们这个地方讲普贤菩萨，用这个来比喻，诸位就好懂了啊。普贤菩萨也有初发心的菩萨啊，有当位的菩萨，那就是等觉啊。成佛以后，那他道家慈航当然比初住啊那个德用啊更圆满。这个风太大了，这边的风口能不能把它调整一下？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，初住菩萨就有能力随类化身，就有能力随机说法，何况成佛之后啊。这个是讲这个佛前佛后戒息有故，普贤即是诸佛根本故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普贤菩萨就是诸佛的根本啊，所以华严经上才说，菩萨若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圆成佛道，因为普贤是诸佛根本故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了解了，普贤菩萨行跟大乘诸菩萨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心量。普贤菩萨的心量确确实实是尽虚空遍法界，那么我们要学普贤要常常有这个念头，起心动念呢要想到虚空法界，这个事情是难。难在哪里呢？无量劫来我们就被自私自利的我执把这个心量啊越缩越小，小到什么程度连自己都容纳不下了，你小得这么可怜，这个不是真心的。本来的心量呢是虚空法界啊，现在如何把这个执着突破，恢复本有的心量，法界体悟 啊，我们说与法界体相应那还不行啊， 原来他的心量就是法界体。诸佛之所以成佛，也就是证得法界体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要想做佛，要想做普贤菩萨，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最圆满的享受，最究竟的享受，在哪里？脱开心量。所以《金刚顶经》上讲啊，十方诸佛离普贤者，任何一个人真正发心修普贤行，十方诸佛都会给你顶礼啊。他顶礼不是看到你烦恼都没有断，那你怎么比得上我？我为什么要给你顶礼啊？岂不就是我刚才讲的话吗？他不是对你人顶礼啊，他是对你法心修的法顶礼。为什么呢？他是这个法修行正果的尊法了啊，尊重德性。这个人修学这个法门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我们应当学佛，学诸佛如来。啊，对于一个人真正发心断恶修善，我们要加以特别的礼敬。对他是一个鼓励，对自己性德自然的流露，毫不勉强啊！再看下面一段：无边海会，各入解脱之门。境界万差，同去如来之海。我们先讲这两句，这两句为我们说出一个事实，就是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如果诸位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实，你就不会犯自赞毁他的毛病。自赞毁他，在瑜伽戒本里面列入第一重戒。菩萨之所以不能够圆成佛道，与这个关系很大。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，还有情执啊，总是觉得自己修的法门殊胜，第一了，其他法门呢比不上我们呐。我们修净土，净土经论上也常常这么说啊。那是不是不平等呢？不是，哪有不平等的道理？既然平等，那佛菩萨为什么又偏赞呢？ 那祖师大德常常也有这种表现呢。这是为了利益现前的众生啊。如果诸位在这里在这边做啊，大家都是念佛法门，我说念佛法门不如别的法门，这个话说得对吗？那念佛法门既然不如别的法门，你叫我念佛干什么？所以讲哪一部经要特别赞叹这部经，一不赞叹这部经不如那部经，你讲它干什么？啊，这个是规矩啊，仪规也是这样的呀。啊，法门确确实实是平等的，无边海会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49年了。这三百余会故入解脱之门啊，解脱是解脱，就是成佛。解除啊，我们现在讲解放啊，啊，把什么解放呢？见思烦恼解放，尘沙烦恼也解放，无明烦恼也解放了，你就成佛了。脱六道轮回，脱十法界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每一个法门都有这个效果，都能达到这个目的，岂不是平等的吗？佛所说的一切法平等法了，境界万丈。佛在每一部经上所讲的境界不相同，方法不相同，甚至于意趣也不一样啊，义理也不一样啊，但是同去如来智海，这个智海萨婆若海啊，去是一个方向的，都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，圆成佛道。那么差在哪里呢？差别呢？差别是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不是法门不平等，是众生根性不相同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正好比这个药铺里头卖的药啊，哪一种药都是良药啊，都能治病，可是问题怎么样呢？要对了症呢，药到病除，才能除病，才能恢复健康啊。如果要把药吃错了，不但治不了病啊，反而送了命。这个常识诸位晓得，法门的修学也佛如是，可是唯有诸佛与大菩萨们，他们能够识别众生的根基，他有能力，他能够明了你过去世中生生世世行业的习气，他了解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知道你的病根在哪里。我们世间凡夫没有这个能力，他知道你病根，所以佛给你说法了，那真是对症下药。 一闻佛所说就开悟了，就证果了，那么容易，道理在此。现在佛不在世，留下一大堆的药方，这个大藏经就是药方啊。我们今天在药方里面寻找哪一味药能治我的病，这个很难啊。也许你很幸运呢，你碰对了，碰对的人不多啊，找错了的人太多太多了，真正碰对了的人不多，特别在末法时期，居里佛陀在世时间久远啊，善知识越来越少，知见越来越复杂了。下一个世纪，那不晓得怎么办呢？这问题太严重了。我不知道诸位同修啊，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觉察到啊？现在的小孩在国外，新加坡这边情形我不太了解，小学生就已经用电脑作业了，学习功课就用电脑了，电脑他学会了，跟网络一连线呢，哎呦，里面无法把门呐！那里头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万种啊！他那个小脑袋瓜天天在那里看，天天在那里研究，他懂得的东西可多了，你父母不如他呀。那个头脑就复杂了，就不能清净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这电脑虽然有一点好处，你要想到它的害处，那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但是里面有无量无边的邪知邪见，这个佛在经上讲，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。我们听到佛讲这句话了，总觉得佛讲话太过分了，恒河沙是数不清的，这邪知邪见如恒河沙，佛讲的也太过分了一点吧。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电脑里面的内容呢，恍然大悟，原来佛讲的是这一桩事情啊！电脑里面那些资料邪知邪见，真的如恒河沙，可怕极了。它的遗憾在什么地方？障碍你这一生文法修行开悟正果的因缘。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呐。他先吸收了这么多成见，以后再接触到佛法，他生排斥，他不能接受啊。难在这个地方啊，障碍在这一层的，我们应当要想的。 所以家庭里面要有电脑，对于子弟学习的时候要多留意，多多的关怀，这才叫真正的爱护。告诉他这个错误之见的害处，让他自动不去看这些资讯，这样就好。一定要他自动自发，因为这个是别人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也没有方法来阻拦，一定要他自己知道厉害的事，不去碰这些这个错误的讯息，不正当的资讯，这样就好。那么佛法修学一生成就的确是不容易，因为人的一生时间非常短促，这么短的时间当中，你要想能有究竟圆满的成就，太不容易。所以佛祖都叫人一门深入，只有一门深入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才有指望。那么这是说明差别在众生，不在法门，法门决定是平等的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海会菩萨云：如来境界无有边，故随解脱能观界。像本经所讲的华藏世界，无量寿观经里面所讲的极乐世界，确确实实无尽的庄严，什么人能见呢？过虽解脱能观境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功夫得力，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能解。通常说，我们从原理上来讲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诸位要记住，无非都是断烦恼啊。破俗之障，离不开这个原则。烦恼障破除，俗智障也破了几分了，如来境界你就能解脱。是以经论有多加解释，经论是如来境界，注解的人往往不一样啊！一部经有几十家的注解，有几百家的注解每一个人注解的都不一样， 每一个人所观见如来境界不一样，但是他都见到了，都有价值，所以啊，都流传后世啊。如果他没有真正见到这个东西，不足于传世，那他的知见就邪知邪见不正。所以我们要是研究经教，参考别人的注解，最好是参考古人的，古人的最好是参考入藏的，就是在大藏经里面有的。为什么呢？大藏是一个标准，古时候这个标准建立非常严格，一个法师居士他的作品，他对于经论的注解，要经过当代这些高僧大德们赞同啊，要得到赞同，要得到大家的认定。古无大德几乎都是有修有证的，得到他们的证明啊，这样啊才能够报告给皇帝，皇帝下命令入藏，所以藏是标准啊，那不是随随便便东西都可以入藏的，不可以的啊。所以入藏的东西都是经过审查评定啊，他的知见是正确的，不是。